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线上今天欢迎你了，昨天是假的，今天才是真的哈。那今天过了愚人节，4月2号，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早上好，万峰老师，
怎么
你昨天没有出现，你为什么要说昨天是假的呢？
愚人节嘛，
昨天我跟小燕老师在这都是真心实意的问候大家早上好，我们也是真真实实的在这里主持了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所以呢，你为什么一上场就说昨天是假的，昨天的你是假的，昨天的文慧跟小燕老师是真的，昨天所有上来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的都是真的，包括昨天有一位新朋友明静啊，希望他今天也能够冒泡。
我昨天真的是假的，放假的那个假，
嗯，
都是同一个字吗？
你昨天有放假吗？
对啊，有啊，
哦，
去看樱花去了，
嗯，
好漂亮，
是
这个季节就得看樱花，
是是，好，那我们就向万峰老师看齐啊。但是呢，没有办法呢，像万峰老师，例如像文慧这样啊，出去走走诗和远方的人呢，就不要嫉妒了啊。我们呢就在家里好好休息，也是呢上帝给我们的一种福。因此能出去走走，尽量出去走走；不能的话呢，就好好的在家听我们电台的节目。例如呢，哎，早上呢，我记得呢，有听众就说，哇，现在呢也能够在线上今天听古典音乐了。是的，音符里的圣经，丁宁老师呢会继续和我们分享。哎，今天他要讲的这个音乐家，大家应该挺熟悉的吧？
我不熟悉，我就听过他名字，歌就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过。
哎，这个挺熟悉的，我说出来你想想看啊，孟德尔颂。
哦 ，Mendelssohn 哦，
对，
有几个 Mendelssohn， 有老的，有小的。
那我们今天来听听，到底是老的还是小的？你应该听过的，如果你稍微对古典音乐有一点认识，或者是听过一些古典音乐，那么丁宁老师今天就和我们说说呢，大家有一点，有一点熟悉又有一点陌生的孟德尔颂啊，跟以利亚。咦，他跟以利亚有什么关系呢？啊，他的音乐呢，来跟我们分享以利亚先知的故事。接着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呢，大伙儿的健康，身体健康，就是呢16个好习惯。那么今天已经是星期三了，我们应该是会讲到12个啊。所以记住前面8个我们讲过什么呢？想一想，动动你的脑筋，在早上让你的脑筋被激活过来。然后就是呢，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比较长啊，可是我要告诉大家，
路德记，
嗯，你应该是非常熟悉，很容易背的，路德记1章16节。好，有带导事项的赶快呢摆上来。节目最后呢，我们的万峰老师就会带领大家呢精简扼要的向我们的神陈明您的需要。
好，早上好，那今天我们学啥呢？
今天学啥？好，那今天呢要告诉大家呢，是世界自闭症关注日。那么自闭症呢，在内地又称为呢孤独症。那我相信我们之前呢都有一些的探讨。那但是你还知道今天是另外一个日子吗？万峰老师？
不知道。
国际儿童图书日。
哦，儿童节之前
来一个图书日，
四月是儿童节，六月一号又是儿童节。
六月一号是咱们中国的，全世界的。四月四号呢是清明节，但是呢，在文慧的老家台湾呢也是儿童节。好。那么今天呢，四月二号原来是国际儿童图书日，怎么来的呢？这个来自于呢一位非常有名的童话之父，现代
安徒生。
对了，现代童话之父安徒生，
我好像去过他家，
真的好羡慕啊！丹麦耶，
我跟你说，他家有什么？
有
桌子，有笔，有书。
当然了，不然他怎么写得出来呢？
就这样嘛，跟你家差不多。
也就是说他所有其他的家具都已经被卖了被搬空了，
不是都是他家那些家具。
好，
古人都是那个样嘛，
思古幽情，你懂不懂啊？
懂不懂？
好，那你真是浪费了。哎，上帝啊，为什么不是我们这些懂得思古幽情的人去呢，而是这一位这个有一点对牛弹
人
对牛弹琴的人去呢？好，那么1805年的今天，现代童话之父安徒生出生，他被誉为了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沐浴了无数人的童年。哎，有你也有我，你看过这些童话故事吗？或者听过吗？海的女儿，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啊，或者国王的新衣，拇指姑娘，豌豆公主，哎，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是不是装点了你的童年梦呢？那么，在1967年，国际儿童读书联盟就把安徒生的生日，算是他的生日吧，把今天呢定为国际儿童图书日，唤起人们对读书的热爱以及对儿童图书的关注。
对，很有趣啊，我们都很喜欢让孩子们读书，很喜欢带他们去图书馆，但是我们成年人去图书馆的那个次数呢就少了一点。
对呀，为什么呢？
对呀，
我们应该想想我们小时候多喜欢读书啊。
起码你自己也得喜欢读书，才你能够推动下一代读书。
那我们就要去想想，究竟是在哪一个阶段，哪一个年龄，我们断了读书这个链条呢？我们失去了童心，在这个图书的世界里头，书海里头去找寻我们的梦想呢？这个倒是呢，我们可以去想想。所以今天呢，让我们一起呢来关心啊，为一些孤独症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来祷告。我们呢也同样的来关心呢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喜不喜欢读书？还有我们所谓的读书，不是指这个学校的那些书啊，我们所谓的读书是建立孩子喜欢阅读的这样的一个心性。
对呀，我们一读圣经可能就睡着了，那为啥呢？
这个要问万峰老师了，好好的带着我们的听众去探讨。所以呢，儿童图书日最重要的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喜欢阅读。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郁苦期灵修，神是我的保障。诗篇27:1-6，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队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战争攻击我，我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宇里求问。 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将我隐藏在他的帐篷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
诗篇二十七篇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到六节和七到十二节，分别是诗人对上主的坚决任性，以及诗人因着对上主坚决任性而产生出来的祈求祷告。而十三到十四节呢，是对会众或者对读者的劝勉和鼓励。这首诗篇的重点在于对神的信心，并不会让我们的生活免除困难，但是却会帮助我们在危难中更有信心与勇气。在圣经里，常常以光代表着神的同在和祝福，而第八到九节的面也可以与光有联系的，因为神的面出现的时候，犹如光照在众民身上。当诗人提及神是我的拯救和我的保障的时候，都表明了诗人深信上主是他生命一切的来源和维系者，而不惧怕和对神的相信，其实呢，是以不同的词汇来表达相同意义的做法，因为真的相信就不会存在惧怕了。相反，没有对上主的信赖，自然就会生出不确定和内心没有安全感的忧虑。诗篇二十七篇一到六节所提到的敌人呢，我们无需过于联想到具体的人物的。所谓的敌人，其实就是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恶劣的处境。但是神从来都是我们的保护，在神的手中犹如安稳在磐石上，而磐石也相等于圣殿，因为圣殿就在圣殿山上，是在磐石之上的。当我们以谦卑并且存着感恩的心去见上主，上主必会高举我们，让我们得着荣耀。究竟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是真的相信呢，还是因为太多的犹疑与不信，太多的不安全感，让我们活在恐惧中呢？请思想这句话，当我们以谦卑并且存着感恩的心去见上主，上主必会高举我们，让我们得着荣耀。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诗篇二十七篇一节。
郁苦七灵修，神是我的保障。作者林望基，播音李崇恩，2025年4月2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教会年历灵修。
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晒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晒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早上7:47，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早晨直播节目。
早上好，老许呢，就问我们一个问题啊，他就说呢，听到我们播出这些歌曲呢，又像流行的诗歌，在哪里可以听呢？在很多节目都听到很多喜欢的，就是不知道到哪里去听。那万峰就鼓励你到良友电台的有音乐频道。
对，
那有音乐频道呢，我们是24小时放诗歌，你就不用听到文慧的声音了。太好了，
你可不可以把链接给老许啊，放上第五空间给他？我刚才本来想制造一种比较早晨柔和的氛围，结果呢，所以我声音呢低了一点，说话慢了一点。我们的万峰老师一出来呢，哎呀，真是煞风景。不过好吧，早晨的确呢要开心一点，声音要高亢一点，那就叫醒大家。特别我们刚才呢专心的一起灵修教会年历灵修，经文呢是诗篇的27:1-6，那么主题呢，神是我的保障，特别呢送给今天要面对生活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好，那今天是2025年4月2号，我们来欢迎一位新朋友冒泡了好吗？就是喜乐飞扬。
他说他是老朋友
哦，那你原名是什么呢？你总要让我们知道您皮底下是谁吧。
好吧，皮底下换一个皮。
对啊，他换个皮上来了，总要知道你原皮是什么，对吧？
新酒得装在新皮袋里头，所以你就换回旧名字吧。
好，那说到保障呢，您对保障有什么概念呢？我真的觉得呢，特别是在这个电信诈骗横流的时代当中呢，没什么可以保障的啊。文慧现在对这个电子的一些操作呢都心有余悸啊，都怕怕的。还好我有万峰老师，所以呢有什么问题。
你通常被人骗的时候都不找我。 你没被骗的时候才找我。
哦，对哈，所以以后呢，我要养成了，一有问题就找你啊，千万不要等出了问题才找
你。你看我活得多累，还得多照顾一个。
哎，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因为他够醒目，而且呢，他对这一方面还是很熟悉。可是他的保护还是没有办法24小时，因为呢，他刚才说了，我要找他，我不找他，他不知道我出问题，对不对？
那你下次被人诈骗的时候，你就跟他祷告，你说我要先，我是基督徒，我要先祷告才能够这样
做。好方法哎，
那看看他就立刻呢把你的那个线断掉了，那这个就假的了。
好方法哎，万峰老师从来没想过可以这样子哎。我们如果真的，
你不如向他反传福音。
哎，如果我们在接到什么诈骗电话，或者觉得自己有点危险的，你就说我要先祷告，看看上帝给我智慧怎么去处理。
反正他肯定喜欢跟你聊的，他肯定不愿意断你的线的。那他你做啥他都愿意听。
对对对，您说的都对。但是呢，文慧要说的就是呢，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万全的保障。为什么呢？就像有一个万能的博士万峰在文慧的旁边，文慧呢也不能够呢不出问题，因为先决条件是我要找他。那同样的，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也要找天父。很多时候是天父保护我们，但是呢，我们的心没有信靠他，没有依靠他，我们出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没有寻求他。不过很奇妙的，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应该都经历过，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心呢也没有想到天父，嘴呢也没有好好的去祷告寻求天父。也就是说呢，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是自己干自己的，但是我们却经历了神奇妙的保护，对不对？这是很多人的见证，这也证明了我们的天父一直在我们身边，还有也证明了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爱。他真的有的时候呢这看不下去了，出手了，保护我们了。哎，这就提醒我们要时时刻刻回到他的保护、他的保障当中。
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呢，基本上都是神做主动的，我们都是一个在背后的一个回应，不能说被动，我们是回应。
哦，我们在被动当中的主动
啊，
对不
对？
对，嗯，好。所以呢，当今天我们灵修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上帝给你的保护呢？那么赶快呢向上帝寻求他的能力。那已经早上的7:52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呢我们丁玲老师音符里的圣经。
跳动的音符，回荡着上帝的话语，飞扬的乐音，满载着生命的启迪。音符里的圣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丁宁。今天我要带给大家的是一部由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创作的清唱剧《伊利亚》。该剧完成于1846年，也就是在同年的8月26日。在英国的伯明翰音乐节上首次上演了该剧，并获得了巨大的反响与喝彩。但可惜的是，就在第二年，门德尔松就因病离世了，年仅38岁。这部神剧《伊利亚》可以说是这位英年早逝的才子留给后人最后的旷世巨作了。尤其特别的是，在序曲音乐结束后的第一曲大合唱中，一开头就新鲜了一声救命主啊，这一喊很容易就令人联想到亨德尔的清唱剧米塞亚中那著名的哈利路亚大合唱中那同样令人惊叹的欢呼。只不过这里的呼声却是一句令人震撼的求救声，再加上那宏大的管风琴音效的烘托，让人感受到的是一股呼天抢地般的哀嚎。 这首合唱曲的歌词是：救命主啊，你真的要将我们毁灭，救命主啊。麦秋已过，夏日已完，却不见任何的帮助到来。耶和华不再是西安的上帝了吗？救命主啊，救命。低谷干涸，溪流枯竭，婴孩的舌头因为干渴而贴着上颚，孩童求饼却无人掰给他们。耶和华听我们的祷告，西安伸出他的双手却无人安慰。这部曲自圣经旧约列王记中先知以利亚的故事，讲的就是犹大国王亚哈因娶了腓尼基的公主耶洗别后，就离弃了耶和华，并改奉巴利为神，这使得大批民众也背弃耶和华神。为此先知以利亚不断发出劝告，要以色列子民回归信仰，遵从耶和华上帝，否则惹怒了耶和华神，将面临3年的干旱与饥荒。于是神借着先知以利亚宣告，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以此来惩罚以色列人。自此该地便陷入了连年无雨的旱灾。为此耶和华命以利亚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命乌鸦供养他，待河水干枯后，又命撒勒法的一个寡妇来为他提供食宿，这便是著名的乌鸦与寡妇供养以利亚的故事。如果您有兴趣了解故事的全貌，则可以翻到列王记第17章，读读那神奇的故事，看看耶和华神是如何使寡妇的儿子死而复生，以此来坚固他们的信心。另外剧中还有更戏剧性的一幕呢，也就是该剧的高潮。讲述的是以利亚奉耶和华神的命令，孤身一人与信奉巴利的国王、王妃以及供奉巴利与亚瑟拉的先知们共850多人在加密山上斗法的情形。只见他们各自将牛犊放在柴上，但并不点火，当着被亚哈招聚而来的以色列众人的面，各自求告自己的神，看看谁的神能降火显应。因为定好的规矩是，只有那显应的神才是掌管这世界的真神。这便是剧中的第11曲所演绎的内容。只听巴利的先知们拼命地呼喊，他们要巴利快快地显灵，并要巴利降下火来毁灭异教徒。 整个合唱听起来充斥着原始的野蛮。在第十二曲中，以利亚见巴利很久没有回应，便嬉笑地说，他可能是在享乐，或是去睡觉了吧，请大一点声吧。
Schläft er vielleicht, dass er aufwache? Rufet lauter, rufet lauter.
接着，在第十三曲中，只听巴利的先知们越叫越绝望。最后喊了四次，结果在这四次中间，高明的作曲家门德尔松竟然用休止符来讲故事，也就是让整个全乐队都用休止符，让这三次的回应全落空了。 到了第十四曲的时候，便轮到以利亚的祈祷了。
Thank you.
在他真诚的祈祷下，耶和华神就把火降了下来，于是就有了第十五曲那巴赫式的圣咏四重唱。只听歌中唱道：把你的重担交给上主，他会扶持你，绝不让义人陷入险境。主的仁慈像天一样广大，绝不让信靠他的人遭到羞辱。紧接着的是第十六曲，以利亚呼喊着，希望神能让天使变成灵火降临，结果火就真的出现了，而且是超级的烈焰，把包含牛犊在内的所有的祭品都烧完了。只听这时的音符激烈的在各个声部交替接力，似烈火在蔓延。这时众人惊讶极了，便跪拜在地，敬畏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 时间的关系，就先到这儿吧。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相关细节，可以打开《圣经·旧约·列王记上》，从第17章开始阅读，并在网上搜一下门德尔松与以利亚这部清唱剧的视频，视听合一的来享受一下这神奇的生命故事吧。咱们今天就暂时到这儿了，再见。
回望历史的见证，铭记上帝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音符里的圣经》。
脱下沉重的外壳，我看见真。
以勇气面对人生的巨大悲痛。用耐心对待生活的小小哀伤，当你勤勤恳恳地完成一天的工作时，安心地入睡吧，上帝是不会睡觉的。
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
生命中属于你的，我不想再多说，一切交托给你，我的感觉好轻松，不再担忧，不再沉重，因你爱我没有理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迈开脚步，勇敢地走，自由后不再回头。
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共勉。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8:15，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我以为是齐来颂扬。
今天是4月2号，那的确呢会有这个美丽的误会，为啥呢？因为刚才丁宁老师呢和我们上了一堂古典音乐课啊，孟德尔颂的清唱剧《以利亚》，哇，是不是听着丁宁老师告诉我们怎么去听，怎么去欣赏？
你不知道我们也经常唱孟德尔颂的歌曲吗？
例如
《听啊，天使高声唱》，
好，
就是孟德尔颂啊。
万峰老师突然唱这么一句，哇，
你都会了，
拉近了我们跟孟德尔颂的距离，对不对？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啊，心灵吃得饱饱的，因为有灵修，还有呢，丁宁老师给我们上课，回归到我们最基础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这周呢，我们说过了，哎。 有一些呢无意识的习惯跟行为，可以让我们活得更健康，甚至可以增长我们的寿命。我们说过啦，多吃苹果啦，多吃绿叶菜啦，多拥抱啦，还有
人生多苦啊，
这些都很自然去做的。
又要吃苹果
啊，那是因为万峰老师不喜欢吃苹果，那你就多吃水果好了，多吃菜，肉也可以多吃，但是不要只吃肉。那今天再告诉大家四项啊，第一个就是慢跑，因为呢人老膝盖先老，跑步可以延缓呢血管老化，修复呢我们的膝盖软骨的组织，防止软骨损伤，增强我们膝盖承受的能力。所以呢现在不是流行超慢跑吗？诶，文慧现在基本上每天在家里就在那个按摩垫上呢跑个超慢跑，跑个20分钟到30分钟，我真的觉得对我的睡眠各方面都大有这个怎么说呢增强作用。好了，
诶，我刚刚去了游泳，游了1个小时，游了1公里呢。
不错不错，万峰老师，
但是没瘦。
你不要只注意瘦不瘦，你要注意健不健康。再来一个唱歌，哎，这个基督徒绝对可以做到。
我刚才就瘦了一下是吧，唱了一句瘦了 一分。
你的焦点就在瘦不瘦，这是不对的，这个动机不良。唱歌呢，哎，我们这个气息在体内循环，就起到了一个按摩我们内脏，我们内部的那些器官的作用，可以呢起到增强心肺的作用，保持我们大脑的活力，对吧？唱歌多好呢，基督徒多唱诗歌赞美神。再来一个高质量的睡眠，那高质量的睡眠是长寿的必备法宝。那经过调查就发现，每晚平均睡7到8个小时的人寿命最长，每晚平均睡4个小时以下的人有80%是短寿
者。我想问那个平均呢是怎么算，是一天来算吗，还是算一年，还是算10年？
平均呢，我觉得你用一个月，
那我一生去平均，
用一个月，用一个月哈。好了，最后一项，吃西兰花。美国科学家就指出呢，常吃西兰花可以提高自身的免疫能力，减少心脏问题的发生。所以呢，昨天我们不是说吃这个绿菜，就是那个菜是绿色的，西兰花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哇，你画的那棵树好漂亮，好多果子。
这是我今年所结的果子，还有感恩的事儿。
你画那棵也不差，旁边还有一条河嘞。
是呀，那是生命的活水，累了可以去喝。
哦，葡萄树、果子、活水，这画面真漂亮啊。
愿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多结果子，多喝活水，在主爱中成长。
跟随你一生，用心爱活出爱，结出生命的。
2025年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路德记1章16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路德记一章十六节是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昨天我们看到了路德对拿俄米呢坚定的回应，今天呢我们就要把目光呢更聚焦在路德这个不一般的女子身上。
我们有多久要聚焦在路德身上
啊？几分钟，所以专心一点啊。
几个礼拜耶。
哎，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路德的身份，她可不是纯正的以色列人。
摩押女子吗？
对了，以色列人呢看不起摩押人，因为摩押人的来源呢是罗德和大女儿乱伦所生下来的族群，而且呢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押人和亚门人呢没有给予帮助，还咒诅他们。综合来看呢，摩押人和以色列人民之间呢有很大的历史仇恨。然而呢，路德记的主角呢却是一个摩押女子，这有什么意义呢？路德记所表达的意义不仅是一个家庭之间的婆媳关系而已，作者要传递一个更重要的信息，谁才是将上帝的教导实践出来的人。路德是来自被以色列人民所鄙视的族群，但是呢，他却对婆婆拿俄米那样的尽孝忠诚，对婚约那样的持守，但以色列人呢，纯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却没有将上帝的教导落实出来，也没有持守和上帝的约。所以呢，我们细细品味路德记，我们就会发现拿俄米呢和路德对神的相信是有些不同的。
哦，怎么不同呢？
你刚才还说呢路德是二手信仰，
我刚刚暗中跟你说，
对不对？哦，暗中跟我说，我就大声在这里公开说。那他真的是二手信仰吗？那我们来看看，拿俄米呢相信神是相信耶和华会施恩惠给那些善良的人，这是一种平衡对称这样的一个关系啊。但是他的经历呢却是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儿子，年迈而且孤单的老妇人要继续踏上茫茫前路。他把自己的名字从甜改为苦，他认为这一切苦难是耶和华使他受苦，他对人生对耶和华都感到万念俱灰。这是拿俄米第一手的信仰。然后我们看看路德呢，另一边路德也失去了丈夫啊，他也面对茫然未知的环境啊，但是他选择对耶和华彻底降服。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对耶和华了解多少，但我们可以在他的行动背后看见了信心。就正如他不单是在言语上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而是在呢十七节表示甘愿将自己交在耶和华的审判中。他坚决地舍弃了摩押身份，选择和以色列这个圣约群体连结在块儿。他生命做出了具体的改变，从旧约的啊，从旧的身份转变为新的身份，成为耶和华的子民。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路德身上看见这信心的果实，也注意到呢路德生命的转向。路德不仅是跟随一个老妇人，更是跟随了一位神，
所以就转移了这二手信仰变为一手的信仰。
总结得很好，万峰老师。
好，就是亚伯拉罕的血统呢不能保证跟亚伯拉罕的神有关系，相反呢，一个好像亚伯拉罕的人一样去跟随耶和华有同样的信心的，就找到了他的信仰。那这样对你来说，这个路德的故事对你有什么启发呢？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哎，先说一下，喜乐飞扬呢，真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就是微尘。
嗯，
好久好久不见啊，欢迎你再次的冒泡。
对，我们一起为此感恩，主要我们感谢你让喜乐飞扬今天在我们当中，一起呢能够分享你赐给我们的爱，一起在这个线上今天的团契里头一起聚集。我们也为听众朋友的身体来祷告，我们纪念呢这个张望林，他今天呢很想回老家，坐了很久的车要跟老家的人传福音，就请你帮助他这个热心这个热诚，也帮助他去传福音的过程，可能 这个传福音的旅程可能不一定是最顺利，但是也求你继续坚固他的信心，将这个福音不断的传开。主要我们也为这个西福月的膝盖去祷告，请你医治他，也照顾他，让他可以有这个越来越好，因为知道他的那个治疗其实也是一直在春天里头是不断的发作。我们也为这个西边小路学校的这个孩子来祷告，昨天有一个孩子被人打了，然后就在地上哭，就请你医治他的心灵，也改变这个校园欺凌的那个情况。我们呢也纪念这个张望林的妹妹这个手术后的恢复，也纪念她一个医治的过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今天的学习当中，我们真的掌握到这个路德的这个学习，让我们的信仰不单是从别人身上传过来的信仰，也是真的变为自己的信仰。我们活出的信仰真的是从我们的内心而发，纵使有些时候我们是有些疑惑，纵使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是听到别人给我们的一些信息，但是呢我们还是将我们的信仰是跟你有亲自的连接，亲自的关系，最重要是在这个大斋期里头真的与你爱子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
学会死亡才能学会活着。
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们看到了甘肃王弟兄也特别请我们纪念他教会一位牛弟兄今天做心脏手术啊，是一个不小的手术啊。主啊，就求你特别的看顾整个手术的过程，你在他的身边拉着他的手，赐给他心灵有平安，也保守他家人，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对了，有人问呢，我们这边天气冷吗？还需要穿毛衣羽绒服吗？
穿个外套就行了，小外套。
对，因为今天回暖了，大家看气象报告，
下个礼拜就短袖可能很难说。好了，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四月，好好享受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历程。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